又是一个特别正直的星期三，大家好，这里是频率 FM。 我先说通过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主题我先不跟你说，通过微博搜索频率 FM 或者苹果的播客上，对，就是你手机上系统自带但是你又上不掉的那个 APP， 然后通过网易云荔枝 FM 搜索都可以。然后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直男癌游戏癌界的正直损友，他们分别是呼和浩特热度广播的大象和加丢你们的那个游戏世界的黑羊羊哥，以及一位
老朋友
你们的麦克斯不作死。今天我们四个人这阵容，你们猜到我们要聊啥了吗？
游戏，
主机游戏。
对，
不是这游戏，说到这个游戏这个概念，我需要你们先给我科普和搞清楚一个概念，游戏到底分成多少个种类？我只知道手游，这是做互联网，我可能页游，完了就还有啥区分吗？
还有什么桌游？你看那大街上有那个桌游吧什么之类的。
三国杀是桌游。
对对对对对对，三国杀这种的。然后还有什么游戏？还有就是小时候玩那个什么丢沙包啊什么之类的，这都算是游戏。
哦，你们这帮老爷们儿每天就是上瘾玩的这种。
还有比如说在 KTV 里边摇个骰子呀，
跳皮筋什么之类的。
那个骰子上写的摸舔。
其实只要是
你没少玩是吧？
玩的开心的话都是游戏。
对。
哦，那
就压轴的话肯定还是主机游戏，你知道吗？
对。
主机游戏是可以联网的吗？
可以，因为从那个主机游戏的发展历史来看啊，咱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任天堂，红白机肯定都玩过吧 ，FC 对吧？然后慢慢一代一代演化，一开始全是这种单机游戏，到了哪一代？应该到了 Xbox 那一代开始就有 Live 了，就可以联机了。
对，我觉得就是以前小时候那个游戏机可以说是家里边的一个必须的一个配置。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那个时候不叫游戏机，叫学习机。弄一键盘，上面弄一卡槽，然后就开始了。为了
就那卡，
对对对，那时候那卡跟现在这 PS 的价格，游戏价格差不多，好几百块钱一张呢。
对，那个正版卡，但是那会儿比较时兴的是去这个游戏店去换卡，
或者是
换，主要是换。因为这个我这个岁数人来讲嘛，因为我可能比这个
一般人有经验，
对，在座人可能岁数稍微要长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么七八岁的样子。
具体数字不用暴露，
都是八零后，
对，都是八零后，都是八零后啊。那个什么，就是小时候主要还是换卡，因为那会儿正版卡买不起，
真是。
然后家长的工资水平也很低，然后
家长也不会支持，
对，也主要是也不会支持你去买游戏机、买游戏卡、就只能是用自己的一些零花钱啊，还有攒的一些什么钱啊，就
几天不吃饭，
对对对，攒着早饭、午饭、晚饭的这种钱去换卡去。
我小时候的游戏印象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家跟前有一个商店，然后1块钱十分钟玩 FC。2块钱十分钟玩世家
，FC 是啥来着？
就是红白机，
就是小霸王。
对，所以咱们刚才放音乐那个超级玛丽，
对对、
哦、
对，
就是小霸王，1块钱十分钟，2块钱十分钟，然后玩，我操，上瘾着呢。3块钱就玩半小时，哇，时间太长了。过得太久了，
那应该是那个包机房的性质是吧？
还真不是，它是卖游戏机，
就是以前就是那种的，我不知道北京啊，就我们家那边就有一些卖游戏机那个柜台旁边，
嗯，
还放个电视，
对，
你也可以花点钱然后去他那玩，他不是试玩，就等于站那玩，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台电视，有两个手柄，然后站那可以玩。
其实吧，在我来看呢，现在翻过头去想这些事儿啊，
嗯，
其实那是最早的体验店，你知道吗？只不过就是收费的体验店，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相当于现在那个苹果店，哎，你要想试这手机你得交钱。
旗舰店什么
的。对，是这意思，
是
就是很尊重那个用户体验。
对 对,
对，这个现在相信是这样啊，
但是那时候是就是客户全都是小学生、初中生。
就是那会儿主要是以蛊惑青少年为主。
对对 对,
对，
而且这些客户是从来不买这个产品的，只是体验，只是体验。
也有买的吧，
对，也有买的，
要玩的好
也
肯定得买啊。
有买的，我这个在之前有些节目里提过这事儿，讲讲以前的事儿啊。就是以前我小时候那会儿不是离着那个鼓楼，大家肯定就是只要玩游戏的人肯定都知道，鼓楼是咱们中国这块的游戏圣地，可以说是。
是，
然后来自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北京之后，喜欢玩游戏的肯定都愿意去那儿 朝圣一下也好，就随便逛一逛也好，看一看，相当于日本的秋叶原的意思吧，差不
多
吧，
差不
多，这个地位是吧，差不多吧，
对对对。
然后我小时候就离那儿特别近，上初中的时候，所以就是。
那你小时候成绩好吗？
还可以，我中考那会儿是我们班前六还是前七啊？
我去，
那就游戏学习两不误，你知道吗？然后上班之后游戏工作两不误。然后继续说啊，就是离那儿特别近，然后就是没事就去那儿看一看，因为刚才说了买没有那么多钱买不起游戏，
嗯、
但是。总有人会买得起游戏，
过去蹭，
对吧？过去蹭一下的，咱们那种。
然后结识了五湖四海的好基友，
对五湖四海好基友，就是比如说那个大象去，哎、
嗯，
大象这俩月有钱了，
嗯、
去那儿买盘游戏去，哎，他买游戏他也不走，他在那玩儿，你知道吗？
我得炫耀，
对，
得
炫，对，必须得炫一下，你花那么多钱买游戏。这会儿就是炫的时候到了，
嗯、
你知道吗？
对。
然后他跟那儿哎炫的时候，旁边一帮小伙伴可能也都不认识啊，但是在边上看一看也挺过瘾的。
对。
所以这个刚才那个评论说的那个蹭字啊，特别好，
嗯、
就是这个蹭字，咱们老说这个蹭烟啊、
嗯、
蹭什么蹭网啊、蹭，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什么好词啊，
嗯、
但是在玩游戏这块呢，蹭那会儿的蹭，绝对是一个。
好招
哎，特别
招
哎，是一个中性词，
嗯、
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那会儿都是在蹭着玩，蹭着看。
那要是现在像你们这一把岁数了，
嗯、
还会做这种去鼓楼那一带买个游戏盘，
嗯、
然后在那儿玩半天，然后说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啊、
现在鼓楼一般的店不让你进去了，
对，不让你走，
人家都鼓楼现在很多店门口都贴着 A4 纸、
嗯、
就是那个本店那个禁止参观，
不
对，不他不让进，就非买勿入那种感觉、
啊、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游戏店其实还好，
不是鼓楼有几家店就不点名了，他确实是门口贴着说什么非买勿入什么的、
啊、
是这种，他
意思是不掏钱你就别进来，
对，因为他比较挤，他那店子里边东西摆的也比较乱，没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游乐的环境、
啊、
对，而且相对于游戏玩家的话，他们也知道玩家都比较有指向性，就是他不会说是进来看这个不错买，他都是来之前就想好要买什么了，
嗯，
所以他门口直接贴一个那种纸，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反正嗯。
那相当于你们这种老男孩基友聚集场所就又减少了，
但是现在要有一个地方叫
广告时间，广告时间，
紧接着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录音的这个地儿，
对
对，这个是基和黑羊的这个游戏世
界，
对，游戏世界，在
这大家可以在这儿蹭游戏，
可以互相的，就是好基友们可以互相的蹭。
今天我们现场正在有一个人，纳兰性驴同学正在那儿蹭。
人家消费了，人家消费了，人家买了，
他还蹭自己了，你知道吗？
自己蹭自己，这动作有点难。
不是，是这样，就是说蹭吧。其实这个词儿它背后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游戏，咱们去百度上去百度一下，什么叫游戏呢？
嗯、
游戏是指的哎，制定了一定规则，几个人一块从事的一个东西。
对，
这就叫游戏，可能不介于什么主机啊，不介于什么样的模式，只要几个人坐在一起玩的高兴、啊，哪怕你去喝个酒、玩个骰子，这也叫游戏。
聊的高兴。
对对对，几个人有规则的从事一件事情，玩开心了，玩 happy 了，
嗯
，OK， 这就是游戏。所以说，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蹭呢，就是。有一个人有，
特别好，
哪怕我有，是吧？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玩，一起聊，一起高兴，这个就这才是真正的游戏。
你们杨哥有一个游戏店，就在头发胡同这个
宣武门头发胡同，
对
对
对，
东口进来五十米，
对，宣武门头发宣武门那大街头发胡同34号，
对。
然后那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微博，
多多多多来蹭，
做
不地了，一定要多来蹭游戏，你可以不买，但是多来蹭。
对，
不是，这是要杨哥刚才刚说了，要准备出会员制了，
对，
没会员赶不上去啊。
对，我们这一直都是会员制啊，
对，
对，
就是一直都是会员制，特别好。
嗯，
今天我算是以一个侄女学霸的角度切入到打入到你们，老男孩游戏癌的老巢。
嗯，
其实我们真不算什么游戏癌，
就不算。
就是、
我觉得在我眼中，你们几个都算。
不是我，咱们所谓说这游戏癌，我就说我们几个都是玩，但是我们不沉迷，
对，
就是该干啥还干。
对，
我觉得你在现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游戏癌，就应该是那些一宿一宿的玩网游，然后各种、
就是、住网吧那种，
网吧包宿的，
砸好几万，砸这十几万那种的，然后买件虚拟装备，我觉得那种是游戏癌。
他们那种人玩的还不是说咱们今天要聊的游戏范畴，
对，
他们聊的，比方说前些年比较火的，像什么劲舞团或者是什么各种带联盟带公社的，刷一个什么大广告，刷一大喇叭，然后全公会都能看到你的消息。
魔力宝贝，
他们喜欢刷那种。
对，
不是， 这个我虽然没玩过，但是我听我的朋友跟我讲过，
嗯、
叫讲过一个叫什么叫剑侠的一个网游，
啊、
嗯，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只要花钱，就是你那氪金游戏嘛，就是充钱什么的，然后。整个一个江湖不好多人在这个江湖里玩嘛，其实就在一个服务器上嘛、
啊、
然后都什么自个儿带着自己的女孩骑着马在这市里奔奔哎奔跑的不是吗、
嗯、
说你花那个充值比如花那个多少钱
万
对花
几万
不不那 没那么多比如花个几百块钱买个一万两银子这游戏室里的钱
啊
然后雇人给你放就在游戏里给你放个花什么之类的哇只要你放花就是所有人全能看见然后底下写着谁谁谁为谁放礼花什么之类的比如两个人坐在海滩上哗哗哗全世界给你放花那种的
你妈玩虚拟浪漫有意思吗
哎他们说这个特别棒
你不知道他们那个玩网游那块虚拟浪漫这块玩特别狠就像劲舞团给小姑娘送衣服
嗯嗯送什么跑车
对对那都是花的都是真金白银呀玩那个什么穿越火线给别人送枪那都是钱呀那个钱说白了你要是真正的去买主机游戏的话你就算按首发的那个价格买，你也能买到两款左右的大作。我觉得，
嗯、
你想吧，他们一把枪八九百块钱，七八百块钱，
有这么贵吗？
有啊，很贵，里边那些好枪很贵，
对买把金枪千十块钱什么的，
很贵很贵。
我操！
他们
在聊什么？
也是你看我这说这个游戏范畴就是另一个世界了。我就听过鲜活的例子，就是在我们那儿内蒙古另一个城市，不再透露名字，
嗯、
就是他们玩网游花十几万那种的。就是为了买宠花十几万买宠然后结果有一哥们儿就是他已经把十几万打了结果被一小孩给骗了直接找了另外几个人去锁定那小孩的 IP 地址是某网吧十几个人小孩给打死了活打死了我觉得这才是游戏癌啊这才是
这
样可以
对
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玩的
换句话讲我们三个人只是叫做游戏爱好者
对就是我们起码玩的游戏就是你哪怕你花多少钱你说你玩不好就是玩不好像老白玩雪原他就是打不过去杨哥
你能打过去吗
我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俩都是坑死我们俩都打不过去我们俩给雪原砸一万块钱我们俩也打不过去
你砸一万块钱你也过不去
对很简单就这个东西不用你砸钱就是你练就行了或者你只要你喜欢愿意投入精力你像老白玩那棒球他那钱我们都不愿意花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很公平的一个
竞争棒球游戏你都投钱
不用投钱
那个主机游戏几乎是不用你花太多的钱
现在也有氪金但是少
也有氪金氪金主要是 DLC 这一块
对
对
DLC
但是不会你在游戏的内容里面去花钱
就是给游戏充钱嘛其实就是你充完钱之后可能会省一些时间跟别人、
啊、
其实破坏了游戏的这个平衡性
就所谓现在网游主机游戏里边因为也有网游嘛网游里边有一些那种氪金的要素、
嗯、
但是不多、
嗯、
而且不是很凶
对
说白了
对对对
可能也有
玩手游也有哎，
有啊，
手游主要、就是、
花钱花力
对，手游主要就靠氪金来挣钱的。
对，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是要夸主机游戏好，而是觉得那些游戏不好呢？就是因为那些游戏打着免费的幌子，
嗯、
跟你说我们都是免费的不花钱、
嗯，
但其实它是为了让你花钱。
对、
嗯，
而我们主机游戏呢是明码实价的，这个东西这个游戏是大作，它值这个值多少钱？它值400，首发是400、
嗯，
那就是400。
嗯
这个游戏做的很一般，它值200，喜欢的人就愿意花这200。
对，
它不会骗你，它不会在游戏过程中通过其他的一些歪歪那个脏了吧唧的手段去骗你的钱。对，
大象说的也很对，但是在他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啊。我想说的是，作为主机游戏这块呢，我有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在我来看，主机游戏呢，可能是一种艺术品。对吧？
是
它是一种
第九艺术，
对
这个我也承认。
它里头包含了很多，不管你说一款三 A 级大作，从开发开始来讲，不管是编剧还是从这个引擎啊，哎，
动画、
美工啊，动作、音乐啊这一块，都是很讲究的。
他们投入的是相当巨大的。
对，然后我最近也接触过很多这个手游界的这个相关从业人员啊，就开始讲这些事情，就是说现在一款手游，就是国产手游吧，差不多。整个的周期应该在3个月到5个月期间之间吧，就是能够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么3A大作一般情况下短了也得两三年，
两年
吧。一款游戏
现在所谓人们都骂有些游戏说年番，就一年出一款，但那也是两个工作室在做，
对，两个工作室。像 COD 就是很明显的，
对，
它是两个工作室在交替 AB 组嘛，
对，
在交替着来做。
最经典的，
那它更新的太快了，对消费者来说是不是有点？
但是它没办法，它的一些成本和它那个压力是。 是在那块儿呢，
对，
也就只能通过这种比较快速的。
对，可是你看 COD 它这种牌子，这个这么多年了，已经出到第十二，再出就是第十二了。
是
第十二，它没问题，它只要出一代，它卖的再烂，就是几百万份，
百万
对，几百万几百万，它一般情况下都是超千万的，几百万份是没问题的。
对，
所以
翻译一下啊 ，COD 就是
使
命召唤，
对，使命召唤。
我还一直以为就是在中国的单机游戏这个行业。和这个圈里面它的游戏买卖和获取的方式是被强的，我一直有这个
确实是没有在正官方的渠道，现在也开始有了，从今年开始也有那个官方的渠道在卖这些东西了。
对，但是你想玩到国际的三 A 级，所谓三 A 级就是超牛逼，然后那个就我前一阵时间还查了一下三 A 到底是什么，就是五分钟之内让你爱上这款游戏，然后制作成本是在上
百万，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乱七八糟的一些，就是，但是你想玩到这种类型的游戏，国内很少，就是
玩不到
的，对，你玩不到，
目前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也不是说玩不到，你也陆续的也有，你像 PS 上的 DC， 还有像那个三国无双这种也算是大作了，
嗯，
也有。慢慢的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正在培养中，只不过是
对从电影这块也你能看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吧，之前很多东西是没有引进来的，这慢慢的也在往国内来引进，可能有些片子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是吧，它可能会进行一些，
但是 GTA 永远引进不了
那个
GTA 就是那个侠盗飞车嘛，侠盗飞车可能啊，侠盗飞车都不说了，
那是一坑。
还有一些情况，诸如像虚拟现实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综艺节目和大电影特别火的，就是说市场火，咱不说它口碑是不是真的那么高啊。比方说像什么《爸爸去哪儿》，
嗯，
然后甚至连《小时代四》都出了手游，
嗯，
这个范畴，
小时代还出手游了呢。
嗯，国际名
撕逼
不是那怎么那不是
文字游戏骂闺蜜嘛？就看谁骂的
不是那怎么玩的那个？
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刚知道这消息，
可能是模拟经营类的。
像这个范畴，你们会接触会玩吗？
我都
不
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不过
完全不看，
知道了之后。我想就想知道他是怎么玩
的，
那个
我也是挺好奇
啊。对，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那种爱情养成类的那种类型。
嗯，有可能是什么这个交友软件，也有可能是。
我觉得就是撕逼，就是撕逼。我操！
论撕逼的那个技巧，然后升级。
对，就是这种的游戏，就是在我这儿啊。我不能说别人，我不能代表别人，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我就把这种东西呢，就不把它当做游戏看。
嗯，就是一个商业化操作。
它等于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娱乐节目的附属产品，或者一个电影的附属产品而已。它只是产品，
对、
嗯，
它是商品，但它不是游戏。
嗯，
就是还是刚才杨哥说那个，就是我们把游戏是当做一种艺术形式。
嗯
嗯，
它可能就是跟。电影或者是跟连续剧或者是跟那些其他的东西音乐它在一个等级上的，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玩这战争机器啊，战争机器是在初代以前那个微软的 Xbox 360上的一个首发游戏、
嗯、
叫战争机器，那他那会儿制作人叫 Clippy， 那就是说我们玩过这款游戏特别喜欢，我知道他是制作人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很崇拜的、嗯、那你能告诉我你拿出一款手游来之后说哎，我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可能也有
是吧？
比如说是
很少，
就是像就是手游里边可能比较好的有那么几款，比如像纪念碑谷呀，
嗯，
这种的确实值得一说的。
你还玩过呢？
我玩过呀，我有手游呀，我操！纪念碑谷，纪念碑谷，还有纪念碑谷。
那个手游上我就玩一个那个叫什么 Kingdom Rush， 那个叫什么城堡守卫者什么的，
我知道
那个我玩过，然后再玩过就是那个。就什么节奏大师，
节奏大师
就是
音游类的，
就音游那种。
什么天天爱消除，
那有
最近我在玩的游戏就是除了爱消除，就是有一个挺崩溃的手游 Give It Up，就是需要过关的。然后像他那个过关是根据背景音乐给你的节拍去蹦。
啊，那也是个音游，
一旦 miss 掉那个节拍就马上撞死的那种。
那就类似于节奏天国那种感觉。
玩着玩着就想摔手机。
哎，对，说到摔手机、摔手柄这个，你们有没有一款游戏真的让你们？
其实最早的那会儿就玩忍龙嘛，
嗯，
就忍者龙剑传嘛，从那个 FC 上，就是从任天堂那会儿开始、
嗯，
就是一款非常讲究这个技术的一款 ACT 游戏，就是这个过关的动作游戏。
对、
嗯，
然后在这个 Xbox 360上出过一个二代。这个去玩那个最高难度的时候，确实是要摔手柄，
就崩溃那种。
对，它有一个成就叫做那个百折不挠嘛。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呀、啊？就是 就是你死过99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成就。我最先解的，可能最开始解过几个成就，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死99回。
光死99回就已经很崩溃了。
对，而且这个那会儿打最高难度确实很难啊。
嗯、
然后很多那个这个游戏也可能讲多一点啊，就是门槛比较高，它最低难度很多玩家卡到最低难度那玩一会儿就放弃这个游戏。
就比如说我，
就跟血缘似的。
哎，血缘最近这个游戏特别红，我听你们微博上提到过的次数也很多。
嗯、
它究竟是一个，就这样，我现在给你们出一道题，
嗯，
向一个完全不懂游戏的人来介绍或者安利血缘这一件事儿。
嗯，
别安利，别玩。
我觉得。就是对你刚刚说什么，就是对一个从来不玩游戏的人安利血缘、
啊、
那不是疯了吗？
啥意思？为什么会疯？
就是
起点太高。
对，就是我跟大象这样的一个算是游戏爱好者，算是比较高级的游戏爱好者、
嗯、也不行。
我玩了就是
俩礼拜，
而且不是天天玩、
嗯、
然后就放弃了。
他大概玩俩礼拜，大概玩到大概有
百分之一
的程度，
百分之一的程度，对，我就
这辈子还能把这游戏玩过去吗？
我退了，
我就直接看了一看，然后我就不入手了，我就
不看。为什么？你们觉得难点在哪儿？
它对于你操作的，它就是有一个词叫容错率，
对，
它的容错率很低，你在这游戏里边
不允许你犯错误
、嗯，而且犯了错误以后的惩罚特别严格，
对。
对，
他没有说是很像是那什么什么实时有个存档呀，什么都能把你的装备保存什么的。
对，
他的容错率很低，他就不是一个新手向的游戏。所以说你要说给新手介绍血缘的话，那等于就是不想让他玩游戏，就可能是
听起来很崩溃。
可以，可能就是你以后这个游戏的作用是这样的：你以后有了孩子，他就说妈妈我要玩游戏，说来妈妈
给他玩这个，
玩这个
啊，
妈妈还是学习吧，
还是学习比较有趣是吧？
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这游戏杨哥玩到哪儿？
我曾经就是
他通了已经，
对，基本上通了，然后打到最后一关，可能练废了一个号。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理解这个事儿，
是
什
么叫练废了一个号？
就是容错率很低嘛，他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把这个号整个就毁掉了。
就是犯了很多错误
啊，
然后犯了很多错误，然后这号废，然后我现在重新玩呢，然后大概玩了两个晚上，现在基本上也快穿了。
听着没，人家两个晚上，你两周你才1%。
杨哥是玩忍龙，是玩那个最高难度的，我是玩最低难度，都玩了一半就玩不下去了。
不是，主要是这款游戏跟其他的那种动作游戏的
感觉、
操作还有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这种算是其实也是手残级的那种玩家来说，
就不推荐。
对。而且你像动作游戏，一般的尤其欧美动作游戏，它的动作键是在就是你大拇指能按的地方，
嗯，
但是这款游戏是需要你
食指
和拇指底下的那个副键来按的、
嗯、
所以就是说打破了你所有的思维习惯。
嗯，
就可，但是他这个血缘，他不是之前是魂系列嘛？
对，
可能你要是从魂系列之前培养起来的那一部分玩家，可能就是
上手比较习惯，
对，
稍微低一些，
对，相当好、
嗯。
对，就是现在放这个音乐这个游戏，如果给新玩家推荐的话，就推荐类似于这种像如龙这样的游戏。
啥呀？这是啥？
就是它是就是剧情比较为主，
对，讲日本黑社会的事情。
哎，
哦，这个我喜欢，
剧情特别好，
对，俩这种。
就是讲一个那个
北海道口音，
对，
他的大概剧情是讲一个小
就是极道嘛，就是你混在极道里边的一些事儿嘛。
啥是极道？
就是黑社会嘛，日本的所谓、啊、
从一个小喽啰混到老大嘛，
算是吧。对，他剧情特别好。
啊，我喜欢这个剧情。
但是我是一个绝对的欧美系玩家，
对，所以你就选择 GTA 嘛，对吧？
日系的你都不玩吗？游戏
几乎不玩。
是不喜欢，还是说画风还是什么的整体？
画风，然后包括日语，就是一点都听不懂。
其实咱们在座这三位，
他俩也听不懂
吧。在座这三位都也不算是欧美系玩家。
对，我其实应该算是美，比较偏美的美式。
我也比较偏美，因为日式其实正经的如龙，我觉得
不算纯日式游戏。其实你指的日式游戏就是那种日式 RPG 那种，
对，伊苏呀什么之类的 ，FF 呀什么。
我有朋友爱玩
斗龙什么之类的，
对，我有朋友爱玩那个，但是也其实也接触过几款日本厂商做的游戏，
嗯，
但是它的主要风格还是以
偏欧美。
对，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寂静岭。
是啊，
这个我听说过。
寂静岭，这是日本最就是已经没落的一个大厂商 ，Konami 他做的一款算是 恐怖游戏里面的传奇吧，但是已经逐渐没落下来的一款。
哎、哦，那又打断你，那像《生化危机》这种偏恐怖类型的、偏惊悚的，
嗯、
喜欢玩的人多吗？
我觉得其实《生化危机》来讲，《生化危机》的粉丝是很多，但是放在这个泱泱那个人海当中啊，我觉得《生化危机》的粉丝其实还是属于跟 COD 这种级别的比，还是要少。
那
对对，
你们玩这种类型的，就是我理解为叫吓人类的游戏，
嗯、
你们不害怕吗？
巨害怕呀！我操！
然后边怕边玩，边哭边玩。
这东西就跟你看恐怖片是一样的，你要的不是就那恐怖的感觉吗？
哎、我给你讲一个讲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我自己一套理论啊、嗯，就是越恐怖的游戏，这种游戏的这种体验感、代入感和这种互动的感觉是越强的。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科纳米，他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款预告片
PT，
我操，那就是待会儿那个录音结束，你可以看一段那视频，就是不是游戏视频，是那个
你不用看，你就上那个机核网看，他们有一堆人试玩 PT 的那个，
哦、对
那个
对
特牛，
是一群人都吓哭了吗？
我操，反正是真他妈吓人，但是确实着迷，你会，你就是放不下手柄，但是整个人是在哆嗦的那种状态。
那种感觉，我看恐怖片的话，我大体能稍微想象往那个感觉靠近，
嗯、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中途很可能就当场吓尿了。
但是。咱们的现在生活需要刺激，感官和精神的刺激，知道吗？每天的生活就是说，可能在我来看啊，循规蹈矩的，然后每天的生活都是很普通吧，就这样。
刺激
需要一点刺激，
蹦极啊什么的，
不是？它这个刺激是各种各样的。你像就是恐怖游戏，这也是一种刺激。你像你玩 COD 里边那种炸炸炸也是刺激。
对，
你玩 GTA 里边去随便找一个路人往死打也是刺激。
对
啊，
他们玩夜游、玩网游那些人。砸个几万块钱，然后去冲一个那个服务器的第一名，
对，
它也是刺激，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刺激不一样。
嗯、
你像我就几乎不怎么碰那个恐怖游戏，因为玩的那个
你还怕是吗？
太可怕了！我记得我以前玩灵红蝶，
灵挺可怕的，
我操，
灵确实挺可怕的。
我其实还真是他妈挺想感受一下灵的。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他这同人电影，挺牛逼的，
就玩的手脚冰凉。
去玩那个 Xbox 一代的灵。确实太害怕了。
如果周围就是有别的人，比方说你在你客厅或者是卧室，周围有其他人在拖地啊，或者陪着你，这种状态你会不会好？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像有些游戏，就是比如说像《生化危机》这样的游戏，
嗯、
可能就玩一会儿，这旁边有别人的话，
嗯、
能分散你那个注意力。但是零，因为零那个游戏它整个那个氛围感做特好嘛，就旁边拖地那个不拖了，坐着陪你一起玩，然后两个人就他妈巨可怕。
哎、
我
给你讲一事儿，就是那会儿我大概是上班了都已经，上班了，然后我们在外头学习嘛，然后就翘课，然后就是培训性质，然后翘课叫一同事陪我回家课玩那个零。白天啊，那会儿我们俩大概都二十多岁，男的、
嗯，
他比我还大几岁，他可能也二十六七岁了。我们俩玩零，大白天的玩了20分钟之后，说咱俩别玩，咱俩出去遛会儿弯去吧，
出去接一接地气。
对，说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们俩会遛弯这种事儿，然后说咱俩遛遛弯去吧。
还
要求手拉着手，你不能离开我。
相比起来，诗人就恐怖感就没这么强了。
诗人好一点，然后像《生化危机》，其实我觉得《生化危机》并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
生化危机》做往后做已经做到一个射击动作射击
类游戏了。到六代基本上变成
毒已经是了。
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零的这个，它别的游戏你可以是躲着鬼，你或者你是打鬼。零上你拿相机
拿拍鬼，
就是你明明天那儿有声音，然后知道那儿会有鬼，然后还你
必须要拍出来，
你还得
锁在那个胶片里。
对，
拍到了才算过关，
不是拍到能杀死这个鬼。
对，就他是这种的一个设定。
你看着他杀他，你知道吗？
对，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对，然后他有可能突然出现在你身后，咔一下，你知道吗？对，然后你同伴再从身后摸一下你肩膀，当时手柄上扔了，手柄上扔了。
那个我记得有一 CG 就是嘛，然后那个俩女孩，一个女孩前面走，然后她那个看着以为。他朋友摸着他肩膀，然后他一回头，他朋友从他身后过去了，肩膀还在，那手还在他肩膀上。
我现在想想，他妈鸡皮疙瘩不行了，已经。
而且零的那个整个他那个日式的那种的美术风格，跟那里边那个鬼的设定，
日式恐怖片本来就恐怖。
但是零有一个特好的地方是什么呀？就是。 它里头设计这个女主角小女孩
啊，
都特别的特别的漂亮，
对，
特
可爱，
特别的漂亮，
永远是女孩，永远是女孩。
嗯，
然后日本还有一款游戏叫钟楼
啊，是 PS 二上
钟
楼，钟楼，
嗯，
钟楼那个就是躲
啊，
躲鬼呗，
嗯，
不是，它不是躲鬼。他是那个钟楼里边那他那里边应该是一个看门人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那个，反正就躲，那个没有打，
我没玩过那游戏，但是我知道那款还算比较恐怖，
对，特别恐怖。钟楼那个他那个恐怖来源于那种紧张感，就是你必须得躲他，你本身特别弱小，敌人特别强大，你只能躲他，然后整个那种压抑感跟那种紧迫感是特别狠的。他那个跟灵还不
是
一种
那个
求生的
寂静灵，我记得有一部啊，那部我还没玩过，但是我知道那部也不能打，只能跑
啊。那个
是 PSP 上的
破碎的记忆
是吧？
对，里面那女主
的吧，
女主角特别弱，就跑。
不是女主角，不是女主角，是男主角，
只能跑。
只能跑，那我没玩过，
没有任何反击功能，
没有任何反击功能。然后后面有鬼，后面有怪，然后他你死不了，他会趴到你身上，如果怪趴多了的话。你从记忆点重新开始，但是不是死的那种状态。
这种游戏我肯定不会玩，因为我的
压力感太大了，
太压迫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有一个剑士，
我已经开始觉得冷了。
有一个剑士可以回头看啊，对，
我不要。
哎，大兴把灯关了吧。
聊
今天怎么着要恐怖惊魂夜是吗？
聊
一会儿炸毛了。
我现在放的这首曲子是 MLB15。
对，聊一下音乐吧，给我介绍一下。
不是，
换
个主题。我发现好多人，尤其在座的二位，对体育类游戏并不是很感兴趣。
不玩，
对，
我不玩体育类游戏。
体育类网球啊，那个
Vivo，
对，
任天堂的那个。
这类的我还算玩过。
我其实说实话，包括什么那 EA 的那个 FIFA 啊，或者说什么胜利十一人，我从来不玩。但是，就是对于棒球和橄榄球的热爱吧，我觉着就这两款游戏，橄榄球我玩过一次，有点难，因为它整个的战术就特别那什么，而且场上那么多人。但是棒球其实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在国内现在没有这个实际运动的环境，
对
对
对对，
普及量还是
包括橄榄球，像什么超级大战之类的，有些规则还没有普及。
Max 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我周围有人真正的在玩棒球 ，PS 上的那个棒球那个游戏的人。
有玩的非常少，非常少，
特别少。主要是我觉得就体育的游戏为什么我不玩呢，我总觉得因为我玩篮球，不是，我觉得有玩游戏那时间不是出去打一会儿呢。我总是抱着这个想法。
那非法之类的你是从来不碰？
因为我本来不喜欢足球，所以我就不碰足球类的游戏。体育类的游戏我都几乎很少，就偶尔就是玩玩那个
我玩过躲避球这类的，
就 Vivo 什么那些。
反正我现在说实话，我是怎么说呢，有人说你们都笑话我，我现在不是特别喜欢热衷于体育运动，我现在唯一的运动就是
跑
步。跑
步，
如果出一个长跑的游戏我可能会玩。
有呀，这天
长跑游戏怎么玩，就是 AB 钮来回按左右腿。
就这天里边不是有那个
那是狂按 A。
这按 A 是什么结果？单腿蹦啊？
不是，就是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杨哥要说这个，我给你推荐一款游戏，叫做就 PC 上的一个 Flash 游戏，叫做 WSAD，就是 W， 它的就叫 WSAD， 就是 W 控制你左腿的大腿 ，A 控制你左腿的小腿 ，S 控制你右腿的大腿。
啊，去控制那个跑步的律动吗？
你让它走，你让能让它走十米就算你牛逼。
是甩吗？
对，
就是大那个大腿带动小腿甩着走。
对对对，你得照顾好它那个之间的那个协调性，就特别难，特别胡逼，就杵的人就。我就玩那个游戏，我的记录是一米，
太长了这个。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游戏，真的特别胡逼，是一个 Flash 游戏。
一米等于走了一步是吗？
就对，就没有没有，不是杵走了一步，是往前杵了头到了一米那个
头拱地了是吗？
摔出一米那个。
这种他说这个系列相当于一种比较偏恶搞的娱乐消遣
Flash 游戏。
Flash 游戏，对对对。
手机上也有这种，有一个日本的公司，我这名字我没记住，就在 App Store 上各种、有那个什么。
我
反正
就是
变态打棒球的，变态射门的，然后变态躲避的，不要踩到屎，诸如此类这种系列。
不要踩到屎，这样巨好玩啊！操，
你看来你们都玩过是吗？
没有，我们都玩的真实版的，不要踩到屎。
真是，
惩罚机制比较恶劣，还老师得洗鞋、啊。
你根本没法洗，我踩到过。
对对对对。
我也想到过。
太脏了，那缝你根本就洗不掉，我操！
在那个听众正在听这期节目的小伙伴们，生活中你踩到屎的，有过这个经历的人，可以在微博上给我们打一。
但是呢，踩到那个东西时，其实是幸运的表现。
啊，
你知道吗？
是吗？
特别幸运，因为他在阿拉丽的不是管这个东西叫幸运吗？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幸运的事儿。如果你踩到了，就是你这一天一定会过得非常开心的。
行，为了下一趴更加开心，我们几个先歇会儿，抽根烟。
然后杨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呗，现在放的时候、
现在是啥？
这首歌杨哥有很多都是情怀、
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吧。这首歌应该是 MGS3 里的一个主题曲吧。
对，
这个怎么说呢，要说介绍这款游戏呢，得说到整个游戏的一个系列，目前已经出过一二三四了，在今年9月1号将会出这个系列的最终一部 MGS。
那咱哪里可以买到 MGS5 这个游戏呢？
要脸不要，当然是你们黑羊的游戏世界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集合黑羊的游戏世界，是吗？
对 对, 对，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就行了。集合黑羊的游戏世界，新浪微博，欢迎大家关注啊！同时关注一下这个集合网。
就是、
没事，我把你们这个都后期
都
剪掉
了。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正好就是小岛，就是说这个制作人啊，这个第五部也是小岛秀夫他说参与的最后一部了，是吧？
对，
我就别的不说啊，就是游戏不说，就小岛秀夫的这个音乐品味啊，我真的是跪了。就他每次这个不管是主题曲，他每一个这个 MGS 的预告片的歌都选得巨好，
对，
就惊了。
我记得日本的一些大师，诸如久石让什么的，也给一些游戏做过大型的音乐制作。
但是那个是制作，但是小岛秀夫每次他是在很多预告片，他就把别人的音乐直接拿过来，
因为
就天衣无缝。
对，小岛，而且是他做的游戏，大家如果玩过的话也，
现在杨哥你看我这一身鸡皮疙瘩，我现在只要听这首歌都一身鸡皮疙瘩。
对，也应该能够了解，就是他是比较
有病吧，
比较偏电影化的。然后大象为什么可能喜欢他？因为大象平常可能比较喜欢电影，
对他的剧情比较吸引我，
对，而且制作手法也特别像电影，
对，特别棒。就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去休息一会儿。
成嘞，我们回来了。刚才是聊到尽兴，刚才那首你们杨哥给你们介绍那首歌，当时只剩下一分钟，后来给你们推荐了。现在正在播放这首是什么来着？大象在蕊边。Here's to
Here's to you 也是来自于刚才说的那个 MGS 系列，只不过这首歌是来自于 MGS 四的一个原声。
MGS 是一个游戏还
是
说是
Metal Gear Solid 四？它是一个系列，
叫潜龙谍影。
或者叫合金装备，
合金装备
啊，也就是一款游戏的，比方说迭代版本一二三四这种。
对对对，
我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电影的一二三四续集吗？
它不是续集，它各种的穿插前传，然后就是这个系列特别牛逼，
就各种补坑嘛。
那就相当于，假如说现在我开始做一个对前三部全都不懂的，突然玩四，是不是剧情上或者一些技巧上都衔接不上？
你可能
有点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MGS4 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别人，就是别人可能会有特别有情怀的点你捕捉不到。
对，
但是他那个本身的剧情还是很完整的，他还是讲了一个对
单独的一个故事，
第四部故事还是很完整的。
反正要玩的话就从三开始玩吧。
对对对，三是特别好的。
就有一款是就是你玩，我反正是这样，就是玩游戏如果是一个系列的，我可以错过一，但如果我错过二，那剩下的游戏就是它
不想追了，是吧？
我就不追了。
对
啊
，MGS 这个系列就是说，就是很多老玩家特别有情怀。它这个整个这故事线世界观太庞大了，
对对，
故事线太错综复杂了。
它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这么伟岸？
这怎么说呢？这个
征服世界，
这个点太多了。
它是建立在
是英雄主义，
它是建立在
对有点失败。
它是既英雄也反英雄主义，其实。他的那个善恶观其实很模棱两可，我总觉得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要是说的话，还是应该自己去玩玩。我觉得怎么就是这款游戏，大多数时候可能是因为刚才说了，小岛是比较偏电影那块的嘛。
对，
如果没有时间去玩这款游戏的，并且感兴趣的啊，可以去那个看一看这款游戏的通关视频也可以，因为它、
哦、
其实你玩的话，它的操作还是。不是相对起来这个比例不是像其他游戏全是那么操作，它里面有很多电影就是过场什么这块的东西，可以去看一看那个。
我会比较欣赏这种有电影。
那就推荐你教团1886，
教团1886，教团1886，无论是从那个剧情上可能会稍微薄弱一点，讲的那个这里不怕剧透什么的吧？
不怕，已经出了一年了，半年多了。
因为好多人没有玩过，他讲了一些就是怎么说，一个骑士团和这个英国那会儿说的吸血鬼，还有这个、
哦、
那个狼人这么一故事。
嗯、
他第一，今年应该是出的，今年春节吧，出的是第一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然后这个
我估计也没有第二部了，
有
肯定会有、
嗯，
因为这个故事根本就没有讲完。
是，
然后可以，他无论是在这个。人物这个人设这块，还是整个这个画风这块，还是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细节制作这一块，应该都是说现在次世代，所谓次世代就现在 PS4 PlayStation 4的这个游戏当中是一个、
嗯、
应该是一个标杆的这么一个游戏。
对，它是机能展示，换句话讲其实买了这张盘就是告诉你 PS4 牛逼、嗯
对，
画面牛逼，
就相当于去你去买音响的时候，给你一张那个试音碟
差不多。
对对 对,
对，就其实就如果我还有就是想说的是，如果像频率这样的，就是对游戏接触不是很多，然后也是新手向的玩家，但是比较重视剧情的话，其实有两款游戏马上也要复刻了，嗯
《美行》。
尾行对操作要求很高、啊、好不好？你想全成就也不容易呢。
尾行是拿一个棍子，然后跟着他一直跟着我。
你那个不说尾行啊？
尾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我也只是从别的
就一个跟踪类游戏。
尾行其实也是一个秘密潜入类游戏，
嗯，
它就是秘密的跟踪一个少女，
嗯，
然后呢，它每个少女都有两到三种结局，
嗯，
一种呢是正式结局，就是你跟到少女，跟到她的那个。
嗯
最终那个回家，然后你跟他对话，
对，
产生了一段情愫，
对，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正常的男男女女产生情愫之后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就是你强制于他产生情愫，
对，
就需要你捡到比如说电锯枪呀，
对，电棍、啊、
迷魂药呀，就是
催情剂呀、啊，
听集合网就这种，你要听集合网有一期节目，他们专门聊这个，就是电棍将其从背后
击倒，
塞进胶圈什么的。它是这么一款游戏，就是一款十八禁的游戏，类型是，
就非常适合在场的你们三个玩。
一看大象没少玩，
对，就是这个
秘密将其击倒，秘密的大象。
我知道尾行，
全程就。
对，我知道尾行的时候还是在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十八禁，我操，这游戏得他妈火爆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玩GTA。不算什么了。
对，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回到刚才啊，就是说是这种的重视剧情的话，有两款游戏马上要复刻了，在 PS 上重置了，一个是暴雨跟超凡双生，
对，
已经有消息说是要出这个高清合集了。
嗯，
就这两个游戏呢都是不太考验你操作，几乎不考验操作。
嗯，
考验时间是吗？
超凡双生还是有一点的
啊，超凡双生稍微有一点你需要那 QTE 的元素，就是暴雨的话几乎就是走一走，然后互动一下，走一走，互动一下。
对，这两款游戏是相当经典的，
就是剧情特好，
嗯，
剧情特好，
看哭了你的。
暴雨它不是哭，暴雨是那种的，你就感觉这个人性的这些揭露一些人性的事儿，我操，讲一些。
那不是就是 PS 也是重置的那个美国末日，其实也是。美国末日它是属于剧情和操作。
你说的这个美国末日是末日生存系列的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全世界都崩塌了是吗？
啊，对对
对
对
对。
哦，我喜欢这个。
就是它这个是丧尸，也不算叫丧尸，但是
也
丧
那个类型。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属于剧情9.55分以上，那个操作难，就是操作感9.5分以上的、这个。
操作感还行，美国末日手感还不错，我觉得。
还可以吧，
音乐9.5分以上，就是，
就我不知道你们俩，反正美国末日第一个那个结局玩完了以后，我
没有第二个结局
啊，不是，就是他第一次玩到结局以后，我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就盯着屏幕，他们开始走那个制作名单，我他妈唰唰流眼泪，就狂流泪，就默默的流泪，那一直流，狂流。
这款游戏主要就是说，也是讲一些人性方面的东西嘛，
对，
就是而且是
选择，
就是主人公啊，是一个。相当于老头吧，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从一开始互相不认识，直到最后，然后这一路上就是点点滴滴滴的这种情感的积累，到最后
就这个
就在一起了吗？
对，
不是，
哎，不是在一起，不是，他其实是
小姑娘才14岁，
父女
那种，就这个游戏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一般所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游戏是艺术，我就会跟你给他举这个例子，就是。你这种情绪的传达是电影所达不到的，
对，它有一些
它达不到那么深，那么直走心底，就等到最后的时候，我坐那儿哭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亚于你看那一场那种特别走心的电影。
对，而且它最后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让你有一种人性的考量方面的一种选择。
对，
这个、
就最后那个选择，我惊了，不是说是被他们感动，我是惊了，我说
是
你的这个选择对是不是正确的？
对，
你到底在全人类的这个大义跟你这个自己的这个私情方面，你这个抉择是不是正确的？后来你会思考很多，就是他这个正确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就是他整个这个传达的东西，是你必须得坐在那个地方捏着手柄，然后把这个东西一步一步走起来以后，你才能传达到自己心里。
是，而且这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说 MGS 有些时候可以那个没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视频什么的。
嗯，
但是这个美国末日就是 The Last of Us 这款游戏，
对，
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你没有自己操纵手柄玩过这么一回的话，你是不会感觉到最后这种选择和结局的这种感觉。
而且你要玩绝地的话，你是会摔手柄的。
对，它的难度也还挺高的。
我操，绝地难度太
难度高，难度是挺高的。
有一个电影跟你们刚才说的这款美国末日的游戏剧情稍稍雷同。
啊，我知道也，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老爷车，
对，就是对
啊、
就还有一款游戏，一款电影也是一个末日题材的，也是一个老爹带着一闺女，但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也有这么一款
僵尸之地是吧？
哎，就想不起来了，
就也是前段时间
有印象，有印象，
就是说是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例子呢？就是同样你看完相似题材的电影，然后你再玩过这个相似题材的游戏， 你就会觉得哦，原来确实游戏是艺术，它能带给你的那个深、
嗯、
那个感觉是电影所带不了、带给不了你的、
嗯。对，因为这当中有一个词儿是特别重要，就是互动这个东西。
对，
没错没错。
因为电影你不可能跟大家去互动去，
电影只是在表达。
对，
你看电影也会有感同身受，但是你这是感同身受的是别人的事儿，
对，是很被动的事情。
对，你玩游戏里边你就觉得，你就像我玩
你是其中的那个主角。
对，玩到最后那个就是他有一关的最后那一关，去那个医院里边。抢回那个小女孩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就是之前是知道就是他们那些人都是正常的人类，是跟我一样的人，不是说是那个已经变异的怪物，但是还是就不管不顾，我
就
狂那么杀了，
对，狂杀，我那会儿也是狂杀，
然后心里在滴血流泪，
就狂杀，
就是说整个世界对我不重要了，我就在乎你。
对，我
就这样，我管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就在乎你。
那不还是在一起了吗？
不是在，
对，不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可能没有孩子这个人，比如大象什么的，玩这款游戏玩的这么感动了。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闺女再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你
就是那个
你哭得更厉害。
就是从一开始，你那个主人公这儿稍微剧透一点，从一开始他失去了女儿。然后陷入了一个谁都不相信，陷入了一个很冷血的一个状态，到最后在一个陌生的小姑娘身上找回了曾经那种感觉，然后又有一个人要把这种感觉再夺去，会让你选择，你是选择这个小女孩，还是选择拯救全人类，可能拯救全人类，你最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选择可能是错，但是最后一想的话，确实给我给任何人都会这样选择的。这不是凭着你这个人是不是圣人或者是不是伟大的一个标杆，
嗯，
就是他给游戏里边其背后有很多的东西，
对，
嗯，
哎，那我好奇这样的一个能给人很多话题素材、心灵感受、情绪上的冲击这样的一个游戏，从这个创意、这个故事情节诞生创意期开始，这些制作人员都是怎样去操作的，他是故意去把剧情一定要设成这样说，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 yes or no 怎样去选择、
嗯、
还是说像刚才你们所衍生出来的这些感情和情绪全都是一个游戏的副作用无心插柳的结果吗？还是说
他肯定是制作人有心的，
对，有心的，这
是都
是
有心的，
都是有心的，最后让你去选择你的想法，你要怎么去做这
个。如果做一个这么大型的游戏、嗯、他我现在感觉要从第一步从零开始一直到100万这个数字一直码齐算了，
就是拉倒吧，你说制作周期还是什么，是投入的精力这方面吗？
嗯，你不管是制作工作的节奏，包括剧情上的设置，然后每次面对选择抉择的时候，那个人们可能产生的情感和下一步他会怎样选择的这样的设置，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它就是一个整套的，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说主机游戏好、
嗯、
我们会站在这儿说同样主机游戏跟那些网游那些的比起来，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要说主机游戏好呢？
嗯，
就因为它是有很精妙的设计，跟把很多人把心血放在里边了。
嗯，
就不是说是你是简单的走走路刷刷刷升升级那种东西什么，他没有，他去把精力放在了其他的地方，他在控制你，好的游戏会在控制你的情绪跟控制你的感觉，是很多人在陪你玩，说白了不是你自己在玩，是有很多人在陪你玩。
反正这里块我也有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啊、就是说你玩就是主机游戏这块呢，我相信现在可能碍于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吧，很多的这种游戏制作公司可能也把挣钱放在第一位了，对吧？但是还存在一些比较良心、有自己理想的这种大的这种游戏制作公司，他们也需要去挣钱，但是他们第一位想的是我先怎么把这个游戏做好，然后再让这个游戏去卖出更多份，然后他去挣钱。但是你看现在很多，我也不说是什么了啊，就是比如说一些某方面平台的游戏什么之类的，他们第一方面想的就是我怎么要先把钱
挣先赚钱，
把这游戏先从这个玩家手里把钱先挣出来，然后再考虑这款游戏大家是不是应该做得好一点什么之类的，可能他不去考虑这款游戏，
嗯，
我是不是应该从音乐上再去考究一下啊，从那个制作方面剧情方面是不是应该再推敲一下啊，他可能不会去想那个东西。
对，
然后你再从那个美国末日就这款游戏来看呢，我相信他每一个制作因为细节制作得特别好，我相信他每一个细节这一块都是经过他们可能经他们的团队这一块都是很用心的去在研究啊，在怎么呢，比如说我讲一个小细节，那会儿是这个从游戏制作方面是让我感到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就这个在他这个前传，他现在游戏里加了一个资料片嘛，就是讲那个女主人公 之前的一些故事，
小姑娘
之
前的
那
个故事，
叫 Behind 的那个资料片嘛
，Left Behind
对，然后他上那个商场，大家知道那个扶梯嘛，滚梯，
嗯，
然后那小女孩第一步踏上去之后，要按照一般的游戏制作，上就上去了吧，然后
对。
他有一个小的趔趄，就是那个小要摔倒那个
小
特小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对，
你搁到一般的、
就是、电梯忽然加速的那个，
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就是疫情爆发了已经有20年了，但是这小姑娘只有14岁、
嗯，
所以她没有做过这样的滚梯，
对、
嗯，她第一次感受这个滚梯，所以她上去的时候突然哎，
对，一个小趔趄，
对对对，
你搁一般的我也上去就上去就走了吧，然后就。只讲了一个小细节啊，
嗯、
我就觉得这个团队确实特别的用心了。他拿这个当可能拿这个作品当成他们团队的儿子养了，
对
对吧？
对，
是吧？
对，
他不是当不是拿他当猪养，我要去卖钱。这个
对对对。
我现在好奇，就是我之前看了一本书，是末日生存理论相关的，就是这书叫《末日爱国者》。讲的不是丧尸世界，而是说真的有一天通过经济美元什么汇率世界的经济崩塌、
嗯、
之后政治体系各国国家也崩塌、
嗯、
然后人口开始什么灭亡啊之类的，在这个灭亡的状态中，那么三五成群的一群也是末日生存爱好者，平常就喜欢没事囤个粮，海军陆战队的什么枪械装备什么的、
啊、
知道怎么做汽油怎么做燃烧弹的这些普通的居民、
嗯、
他们结队之后怎样去最终生存下来之后、
嗯、
比方说首先防野兽、
嗯、
然后其次去防天气、
嗯、
然后再去什么制造电或者制造通讯、
嗯嗯、
然后最后再去创造那个金币啊还是什么一个经济的交换物品的流通、
嗯、
最后再去组织什么警察局哪边有犯罪、
嗯、
它是一个世界毁灭再重新建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没有任何另外一个次元的什么鬼啊还是怪啊出来，不需要打怪。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有这样的游戏一定要告诉我，我喜欢这种。
那其实辐射
，
有点像他说的这个吧？
对对，
中间会有很多细节涉及到、
就是、末世之后的一个要重建人类文明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从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儿。
他那些、嗯、我对这个情节着迷的点就在于
辐射跟地铁，
对地铁也挺像，也
都比较像，
对，也有点像他说的。
他中间那个枪夹互相通用的枪夹怎样穿换啊？包括那个。
嗯，
一些冬天的腌制品，动物的皮毛怎样去处理、
嗯、
第二年春天你才能使用、
嗯、
这些细节我特别喜欢，
有
就真正能活下来。
不少的这种的以末日为题材，
末世论的不少，
对，题材有不少。
这回好像那个 E3 上公布那个地平线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它可能是计算机，就类似于那会儿天网控制整个世界的这个意思，和计算机做斗争这么一个事儿，好像是。
对，就是还是后来刚才杨哥就是提的那个事儿，就说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主机游戏跟这个咱们大众所说的这些网游页游每天看的这些广告，
嗯，
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主机游戏这些的预告片跟广告都是特别好看的。
嗯，
你像每年的咱们就说 COD， 这已经算是主机游戏里边每天被人诟病的，就是一年番。所谓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游戏就只为了挣钱了，现在出了，
对，
不为别的，只为挣钱了，
是
吧？
对，
就是像这么一款游戏，它每年的预告片都是特别的下辛苦，特别的。他会找真人去拍，
嗯，
然后他整个那个预告片呢，你从那个整个从广告来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堪称是一个精品，
嗯，
而你现在看看我们现在这些网游的这些广告是什么样，就那踢猪那个，
尤其是网页游戏，
踢完猪踢鸡，
炫酷，
对，
炫酷，
然后这段时间他妈的每次会弹出来一个某一个三线的小明星，说我在某某某世界等你，大家一起来玩吧。
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怎么说呢？要以一个范畴来界定的话，就是互联网类衍生出来的，不管是手游还是页游。刚才那个杨哥说了，它的生命周期非常之短，尤其是小型页游，它的周期可能1到2个月。
就是扎钱，
对
对，意味着一两月之内，你这个团队做的这样一个东西，哪怕是同样的剧情，然后人物设定什么，再换一个时代，换一套服装之类的，
嗯、其实就是
八嘛。对，但是要求你这个游戏的迭代必须要出新的，跟它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我是讨厌这东西什么呀？我在这些游戏里，这些所谓的游戏里边吧，
嗯、
看不到一个制作组、制作人、制作成员对于玩家的一个尊重。
对，
说尊重，我们说要说。游戏要互相都要有尊重，在这个里边，这个行业才会有一
个
良性的发展。
这个、对，跟刚才我不是说，就是我现在能接触到很多这个手游方面的这个从业人员嘛，
嗯、
比如说一些那个美工啊、 主美啊，还有这个策划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有些时候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些从业人员自己说实话，对于自己从事这摊东西都不是很喜欢，
他并不热爱，
对
他
干的不
自己都不
尊重，对他来说，他是一个生产线，
对他其实就把这个做成一个
流水线，
流水线也是一个挣钱的这么一个，
对，
就是
摊子，
就挣钱的这么一个职，就是工作嘛，生存的工作。这个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啊，他跟我讲，就是我不说是谁，他跟我讲过，就是我想这么画。其实作为一个美工来讲，
嗯、
玩过游戏也很多，也有自己。嗯做一个设计者嘛，这个灵感和自己的这种创造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本来是能画好的事情，但是介于可能老板觉得这样不行、
嗯、
老板觉得那种比较炫酷的，就是说你刚刚说那个三线小明星什么那种的，觉得这种是可以挣钱的，那就得照着这个画。到这个画到最后、
就
是、就
做出来东西他自己都觉得挺说白了挺恶心的，或者
对，反正自己是不喜欢，肯定是不喜欢。我说就说啊，可能人家觉得整个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啊，说这个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现在大市场行情就
是
这样的，你作为一个业外人员，你根本就不懂这个事情。
对，
可能但是我觉得啊，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事情，一个人不喜欢这个事情，
就
是首先他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行的，而且他也没有激情，他也不会没有创造力了就已经，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好。
这跟不管是跟大师做电影啊，还是写一个作文啊，还是说咱们录节目，
对，
都是殊途同归。这你做的这个产品这件事儿，如果不能首先感动自己，那你想说去感动观众、听众、游戏的玩家也是扯皮扯淡。
还有就是先。之前吧，有很多家长或者是一些什么的，就是一谈起来游戏这块，就是、
嗯、
就是
谈游戏色变。
对啊，就是感觉把这个舆论宣传把这个东西游戏完全妖魔化了。
嗯，
其实就是大家也看，就是我们都玩游戏，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我们做的都还不错。
嗯，
然后我们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的考量，我没有说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游戏上。
嗯，
而且主机游戏
感觉像辟谣。
对，就是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把主机挡在自己，把好的东西挡在门外，
嗯，
然后却放任自己的土地里边生长那些垃圾出来，然后用垃圾来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其实你觉得，如果这么没有前几年的禁这些游戏什么的，如果就是正常的让这个游戏发展下来的话，可能现在的中国的游戏市场不会
是
现在这样。
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产业，
起码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对，
是吧？不会说是你觉得像网游跟主机游戏究竟哪个更毁人呢？我觉得这还真
是网游。
这个真还不一定。
网游
怎么说，
我其实没有玩过网游啊、嗯、但是我听那个不管是朋友说啊，还是这个电视里的老说这些什么沉迷啊、
嗯、
什么这些东西的，
死在网吧里。
反正据我所知，就是网游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什么就是在我身边真实的这种案例，有没有啊、
嗯、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可能玩网游的还是少、
嗯、
但是主机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就是特别沉迷于主机，就是天天除了玩游戏什么也不干了什么这种、
嗯、
我是没见过。
我身边也是，就是沉迷的都是沉迷于网游的，
嗯，
就主机的都玩主机的都很节制，都很克制，或者说是都，
换句话讲，主机的游戏
控制力还是挺强的。其实
就是说主机游戏它是有头的，
嗯，
一个故事从开始
对
发展高潮结局、
嗯、
它是有结局的、
嗯、
而网游没有结局。
对，
我见的那些，
就只要你砸钱一直，
我身边那些就是那个不分黑白的玩游戏的，都是几乎都是玩网游的。
对，
玩他妈自己身体差的一塌糊涂的、
哎、
也都是玩网游的。
这怎么说呢，就是在我来看，可能就是网游相对来讲可能门槛稍微比较低一点。 对吧，因为首先平台这一块大家都有 PC， 没有 PC 可以去网吧玩一下。
对，
而且这一些游戏可能一开始投入不需要那么大，
以前都还需要安装一个客户端，现在你打开网页就能玩。
对，
页
游嘛，
页游
可能它真正需要门槛出门槛的地方是在之后，你玩一段时间之后。
但是主机游戏咱们所谓说是不管你是玩掌机还是玩什么，就是说你前期投入你得很高。
对，挺大的。
你怎么着你得花1000块钱、
哎、
1000块钱买一个掌机吧、
哎、
你还得买游戏。
你要说主机游戏啊，就先说这个PS 这种家用机啊。
首先为什么不
说 Xbox 也可以啊，
这一类的
就说啊，
是吧，
首先你先要买台游戏机，对吧、
嗯、大概
然后你可能
大概就开销在2500左右。
对，2000块钱再加上一盘游戏嘛、
啊、
这个是2000块钱了，2500块钱了、
嗯、
然后你还需要买一台电视、
嗯、
因为你没有电视你玩不了。
对
对，
就是最次你得买个显示器是吧。
对，
也得花上1000多块钱，
而且是得带 HDMI 的。
对对，带 HDMI 的这种的，如果没有还带喇叭的，
包括周边音响啊、耳机啊。
对对对，
然后
对配齐了大概也得，咱说白了配几款游戏什么之类、
嗯、
大概有个4000-5000块钱。可能这4000-5000块钱能让一个就是玩网游的可能达到一种 应该说是初步变牛逼的
这么一个。他只能说去网吧一小时2块钱这个价位。
对，这能玩多少个小时？能玩2000个小时啊！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手游特别火呢？就是这么多小公司在做手游呢，就是群体太多了，太容易推广了，谁都有手机，
对，
智能手机有就能玩，他只要能确保市场里边有1%的人，甚至1000%的人在玩他们的游戏，他就能挣钱了。
对，
对他这个，所以你说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就是游戏的用户人群不同层次的划分，高收入的、低收入的，
对，
普罗大众的，
就是现在就让我们聊，不管是像我觉得像集合网呀，或者像我们也聊，或者像现在我们在频率里边做这些节目，
嗯，
就是希望。能有条件玩游戏的，有条件让自己的游戏生活变得品质更高的人，
去玩精品，
去选择一些更高品质的东西，而不是去把自己的时间跟钱砸在那些页游或者是咱们那些花钱就能玩好的那些东西上。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现在就别的生活品质都已经提高了嘛，是吧？人们他妈的嫌出租车不好坐，还都开始坐专车了呢。
嗯，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一个更好玩的东西，更质量更高更尊重你的东西在做呢，是吧？其实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
嗯，
就可能之前人们比较在乎，说什么在乎吃穿行，而不在乎自己的娱乐
生活品质，
对，
娱乐
品
质，
这是一个品质的。
这跟你选择看一个盗版的电影和去院线买票去看一个片儿，其实是基本上同理可推的。
对，
但是今天大象的发挥让我相当的诧异和惊喜。就是大象同学在全程都在发表他的演说，但是
全程高能。
对，因为大家在你们三个在表达的时候，我有去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环境和情绪中，所以渐渐你会发现我一直在点头，我是有感同身受的一些小的点的。
其实我还是集合的人。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最终极的致命的问题，你们三个作为，我先不说直的弯的，不是你们三个作为
直男，
你面对一个非常高端很 decent 的单机游戏的时候，和陪女性伙伴女朋友的这个时间协调分配，
当然是人重要了。
我看大象这个状态不见得，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选择性，
大象
这是两回事，
毫无疑问女朋友不在选择之列，是吗？
不是，这是明显的两回事。你不，你我也不是每天，我操，我那游戏机说实话已经2个月没开过机了，又已经，我操，就是你这个不是选择，这个总有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而且游戏这东西，尤其是主机游戏，就虽然说出来的游戏挺多的，
嗯，
但是我们在座的几位都是挺挑游戏的，
对，
就是毕竟
挺挑的，
首先呢是一张
挺贵的，
对，一张挺贵的，
三百多块钱，
虽然可能对于工资收入来说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游戏来说，单边一张光盘300多块钱，对我们来说也觉得有点贵。
这期游戏不能让我妈听见，我跟我妈一直说50一张。
你骗了你妈妈。
她说的是合集，6张合集。
妈妈她说的是合集吗？
合集。
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过的对于游戏的这种内容的追求，就是说，假如我们都是有单独的一种游戏的模式的爱好的，比如说是美式动作、美式射击、
爱情动作，
对，
爱情射击，
爱情射击，就是说
爱情射击。
虽然可能，就是说游戏在每天都有可能会有新的。
新的，还是忍不住
了，老板聊不下去了。
我是好不容易得到发言的机会了，
对，好不容易正经一次。
对，我就是说，不会让所有的时间都会浪费在游戏上面。
嗯，
当你玩完了一款你最想玩的游戏的时候，你哪怕再通一遍二周目一遍，也就这个1到2周的时间。
女朋友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不会是像其他游戏说，哎操，我们下副本呢，一堆人等着呢，你必须得玩完，必须得陪完。
对，
我们这都存个档走呗。
对、啊，
干嘛逛街走呗，存档
啊，
逛街。
嗯，对。
那如果比方说今天刚出了一个游戏，然后你特别迫不及待的已经到货了，到你手里了，
第二天再玩呗。
对、啊。
你我不信你们能做到。
反正
杨哥能做到。
让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也跟大象说的一样，这是其实是两回事儿。那女朋友，我现在不是女朋友的事儿了，就是家里人的事儿了。
嗯，
就是说，一个是情感方面的事情，就是人和人相处的是另外一个是爱好，这两个东西，爱好嘛，爱好它是一个事儿，然后爱人嘛，它是一个人，这个东西。
那 女方会对你的这个兴趣爱好有一些误解偏差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不是特别的耽误事儿的话，可以理解的。你说哪个人没有爱好这些事情，只要不是那种吃喝嫖赌的。
我哥们儿前段时间不是刚结婚嘛，就我还来杨哥这儿拿了台 VIVO U 送他那哥们儿，然后他女朋友就挺不喜欢他玩游戏的，就是说这贵巴巴的，然后你这有时间咱俩还不如看看电视看看综艺节目呢。然后我参加他们的婚礼就劝他女朋友，我说你看他这爱好，他也没有别的爱好，
对、
这总比他妈的去酒吧喝酒强吧。
对、
你说喝一宿也是一张游戏钱，这起码人在家
呢，那还毁身体呢。
对啊，
最后他女朋友
想通了吗？
跟你绝交了。
最后他女朋友就是他只在他女朋友不在的时候玩游戏，
等于白说。
这个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严峻，就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事儿。其实你人这么人是一个有灵活性的动物，你会调整呀。你非得把自己逼的那个绝路上，何必呢？我操，就因为一个游戏的事儿。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刚才频率问我这个事儿，你说其实再喜欢游戏的话，这个游戏呢，在我来看啊，可能坐那电视机前呢玩那么一次，开机之后玩那么一两个小时，我可能也玩不太动
了，就皮
了。
对
玩不动了。 有些时候就是说可能比较好的
身体不行，
比较好的比较好的状态可能也就能维持那么一两个小时。
对真的已经，就杨哥说这个，就我现在就是开次机撑死一个半小时就必须关了，就玩不下去了，不想玩了。
我明白这种感觉。
是精力不行还是
就是觉得就想干点别的事儿去了。就是不像以前，就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上学的时候确实坐那儿，你让我玩一宿真能玩进去。现在你拿枪指着我玩一宿，我说一会儿你说你毙了我吧，求你了，毙了我。
反正现在就除非那个特别棒的游戏。而且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你玩一款游戏的时候，尤其是碰上一款好的游戏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珍惜自己的这种游戏的这种就是状态体验。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特别疲惫而且就是脑子不在这儿的时候去玩这款游戏，可能会
玩不进去，
有点糟践了这款游戏。
对
吧？
这个观点跟我一模一样。对我来说就是听一个好的，
看电影也一样，
音乐专辑，包括尤其是看电影，如果是你期待已久的大师级的作品，你比方说心情不好，或者说今天特疲累，脑容量又不太够，
对，
别去糟践这个片儿。
对,
对
你得有好的状态去接受这个东西。
对，
这也是算是对他的一种尊敬。
对，之前我们还好像是我跟你讨论过，还是我跟老白有讨论过，我记不清了。就是说有那么几个电影特别经典，然后说我一直为什么没看过，大家都看过了，我一直为什么没看？然后我就说这几个经典作品对我来说，我要在我精神状态就身体的各方面都特别 OK 的时候，我去卯足了劲儿去
完美的状态来去消化
这
些。这
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谈一场恋爱，我要以最棒的自己去面对它。
而且就是在我这儿，我还想跟那个女同学们说两句，就是就不要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觉得游戏这个玩游戏的男生就是什么不学无术呀，沉迷什么的。那怎么你他妈就能接受去 KTV 找公主的男生，就接受不了玩游戏的男生呢？
我曾经对你们俩有这样的误解。
而且我觉得就是女性朋友的话，也不妨试一试。我就在集合五周年的活动现场，我惊了，那么小姑娘坐那儿玩什么真人快打十，玩的比那么男的都
对。
哎呀，老公，你看这人头掉了，我怎么都惊了。
那个，我大
象心里暗暗下自己下定决心，我也要找个这样媳妇。
对，大象，我以为你说要试一试，就是试一试那帮游戏男朋友呢。大象现在。
我就说，这各位就是女同学们，别对这个游戏有那个先见之明那种的抵触。
对，
有很多游戏适合姑娘玩，你像 PS 平台的《小小大星球》，
对，
像任天堂平台的所有游戏，
对，
超级玛丽，
所有游戏还行。
对啊，你像那《毛线药西》啊什么的，
对，挺好的，就是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
对，
可能在之前的一些宣传上，还有一些舆论导向上，可能对于游戏可能有一些
对游戏这件事在国内的教育文化中一直就不是一个
对洪水猛兽啊，
所谓的
对
海洛因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有些
确实也有那么几款游戏，比如像《光环》啊，所谓说是什么什么寡妇制造者是吧？是光环吗？
红警什么的，特别经典。
光环不是出名的寡妇制造者吗？光环只要一出，欧美那边的众多的女生的男朋友都被光环抢走了。
那是国民级游戏嘛？
对
对，
就是它只不过是那么一个噱头，大家不要就是很多人就一听到自己的男朋友玩游戏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什么就知道玩，就是千万不要画这个等号。
而且其实能在游戏里面学到不少东西的。
对，你也去玩，又一起融入那个世界，不一定就比你那个别的那些娱乐活动有意思多呀。你先去尝试的去喜欢的，如果实在不喜欢的话， 再去看两个人再去谈什么的，但是不要一上来就否定。
嗯，
对于任何事儿，我觉得都不要一上来就否定，那都是一个很错误的。
嗯，
而且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从我来看呢，就是不管是喜欢游戏的也好，还是喜欢电影的也好，还是喜欢看书的也好，其实
泡吧的也好，
泡吧的不算啊，泡吧的可能一部分也算一部分。
嗯，
我觉得这些人群呢，其实总的来说让我归结就是都是特别喜欢听故事、看故事的，
嗯、剧情，
对剧情的，最起码是我是这样的啊。
对，
因为然后喜欢故事的人呢，可能不管是找一个男朋友这种样的男朋友也好，还是女朋友也好，
嗯、
他可能他懂会懂得很多，知道很多故事，
情感上就是更丰富。
对
对
对,
对，
这个东西情感很丰富，
情感很丰富，
玩游戏玩通关了都能大哭一场。
情感很丰富，然后本人很，然后性格很细腻。
嗯，
对。
杨哥，你玩哭过游戏吗？
我哭过、
啊，
连我这种选手不怎么玩游戏，我都哭过。CS 的时候，
我哭过，我是在那个什么上哭过，那个《战争机器三》，那谁死的？
Doom 他老婆那是吗？
不是 Doom 死的
啊，不是 Doom， 那他里边叫多姆是吧？
对，就是多姆
杀他老婆的时候。
不是，我不是这个时候，我是多姆他死的时候。
哦、最后，对对对对对、
啊，我操，真是看哭了，因为整个他跟、
陪伴着你一直走，
对对对，走过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几年的一个游戏的这个历程的时候，突然这个主角没了，虽然是一个对，算是第二
号
主
角，
二号
主
角啊。
我觉得你让我说那个，就是心哭到，我觉得倒没有，因为我是一个相对于来讲是比较坚强的，
泪点比较高。
不是说你不坚强，我可能那么这个泪点比较那什么，
对，我是泪点。
但是我觉得比较难受的时候是有的，就是那会儿比较早嘛，玩仙剑，玩到林月柔死。
我一直想说仙剑，因为仙剑这个游戏在至少在中国国内是非常一个丰碑吧。
对
对，
这个
7月8号仙剑6要上市哦。
对，取代不了，根本。
我一直挺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仙剑这个游戏那么的？
因为剧情讲
的
太
好，
太好了。就是我刚才说，就是难受的时候就讲到林月如死，
他很扎实
死那会儿。
剧情对，
也是一路走来比武招亲，然后也带上我特别喜欢那个
仙剑这个是先有游戏还是先有这个
先
有游
戏的
先有游戏
电视剧全是后拍的。
对对
哦，那他这个小说原型
仙剑游戏可早了，那是我上那
最初并没有小说，而是直接做了
就直接就是游戏，没有小说。
对，一切都是从游戏开始的。
游戏 IP
这是传奇啊，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 IP，
就是这个
IP，
就说是这个，就是而且我算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嘛，
嗯、
就是有玩游戏里边有好几段我都泪流满面过，
嗯、
我就记得就是拉骚拉最好，
啊、
对我泪点超低、
嗯。
然后还有就刚才杨哥放那首歌 MGS 里边那首歌《食蛇者》，
对，
最后在那个花海里边那段大战的时候结束了以后，操，那段的剧情
就是 Big Boss 打那个 The Boss 的时候，那
个
其实那段对那段也挺感动的，
对，
那个 The Boss 其实。太感人了，那一块那个好好看一看吧，那个确实挺感人的。
就有很多情绪，就是你是在其他的，因为就像刚才老 Max 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特别感人，就是你每一座玩的时候，你看到他就觉得，哦，是这一座又回来了，这个老哥们又回来了，又在身边一起浴血奋战，
对，
最后就走了。
对，然后你看那个MGS4 里头还有一段就是播放那个之前那片子，就播放那一代那会儿、那影子摩西那会儿，
影子摩西
那
会儿、
那会儿就很感动，让
那种情怀，
就是特别情怀的事情了。而且好多游戏公司就是特别会打这种情怀的牌，你知道吗？
对，你就像今年的 E3 的那个索尼发布会，
对，
看的我就是中间那段就全程泪流满面，就大清早的九点多给自己哭到10点多，可能就是那种。
然后
你为啥老哭呢？
就是你知道就那个他那
我不喜欢哭的男人，
他里边那个就是那段就是那个 FF7 应该先公布的那个游戏，就是咱们也就不说是影响力有多大了吧，
97年。
就是每年都会说那个游戏要做高清了，要出高清了，要出了，结果每年都没出。
嗯，
结果今年这本的预告片放出来，等到那个里面那把巨大的剑出现的时候，我唰眼泪就流下来了。
是，还有那个食人大舅嘛？
对，食人大舅那个其实
最后的首领，
那个其实我的情感不是很高，
但他也跳了很多年了，一开始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个事情。
然后结果在那个 FF7 的预告片之后呢，就紧跟着一沙漠。
对。
沙漠这都快他妈成，就是在玩游戏的这个圈子里边，都快成了他妈一都市传说了。
嗯，
每年都在有人不同的小道消息，
今年出沙漠，
要出沙漠了，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系列，它的故事都没讲完。
嗯，
就因为它之前的那个主机没了，停产了，所以它这个就跟着这个系列也就死了。 结果今年又复活了，就是现场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然后所有人很多人老美那些记者都在现场直接就泪流满面。
嗯，
那就是那就别的都不说了，那就是情感。
嗯，我去年去参加也是机核参与主办吧 Video Games Live 那个音乐会，
啊，
对，
里面不管是
VGL,、
对，不管是有一些像最终幻想，
嗯，
一些比较经典的什么魔兽啊世界什么这类的很多很经典的游戏，即便没玩过没接触至少你也听说过这样的游戏，我那个现场除了音乐让我动容之外，
嗯，
现场的听众观众，
嗯，
在座的有一些你看那哇，西装笔挺的过去，还有一些就是一个可能30岁左右，
嗯，
比较出头，然后穿了一身很潮牌的衣服，
嗯，
但是穿的也很随意，就是各种态度各种范儿的人都有，然后他们底下真的是老爷们在底下就哭，
对，
就激动成那样，然后一边欢呼一边哭，然后是笑着哭的那个状态，我当时就觉得我操，游戏带给男人的这个带给人类的这个震撼。
因为游戏里头咱就说这个先不说情怀的事情，还是说游戏里包含了这么多好的东西，
嗯，
就是说你看看游戏啊，嗯，就他只拿出了有十几个吧，就是那个 VGL 那个曲单子上的十几个，
对，
最多说也就二十多个吧，能把20多个游戏的这个音乐拿出来做一场演唱会，做一场音乐会，你想就说这一点啊，
嗯，
就可以说明它里的包含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对，那天表演那场海报我到家现在都没扔。
就是游戏这个东西，就是不管你平常你所谓这些男人你是什么企业高管呀还是什么，
嗯，
不管你做了什么工作，就这些东西只要你曾经的那个，你像 FF7 像山姆这种东西，只要它一出，
嗯，
顺便就能把你拉回到你曾经上高中时候那个时代。
对，是这样，
让你立马就能回到那个男孩那个状态。
而且不光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嘛，就是可能从，
嗯，
跟我岁数也有，可能比我岁数大的也有，岁数小的也有，就是说小的时候，都是玩游戏起来的。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啊，这不光说在北京，就是在全国嘛，有很多的这男生都是从小玩游戏玩起来的。
对，
嗯，可能长大之后，迫于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家庭压力啊，
对，
咱先不说这个在钱这块，可能在时间和精力这块，可能让他去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游戏了，
嗯，
但是呢有很多人在精神上还是特别关注着游戏，你看他对心系，他可能不再去玩主机游戏了或者什么的，但是他的心思肯定会还在关注这个什么游戏会出了，什么游戏会出了，
心脏里面有那么一小块，
对，老在惦记着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在跟我讲过这个事儿。
换句话讲，就是有一部电视剧叫《纸牌屋》，操他们男主角是美国总统了，他还在玩 PS 呢，
嗯，
对，是，
对
他在他还在惦记事儿，可能他不玩游戏了，但是他可能没事会买一本的游戏杂志看一看，哎呀，关注这个游戏怎么样了，他可能会看一看 E3 或者发布什么新主机啊什么之类的，或许有一天他可能在时间啊或者精力方面有一些空闲
的
时候，他会重新回来，再可能他不至于那么就是再投入那么多时间去玩，但他肯定还会再寻找一些自个儿当初那种玩游戏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我相信啊，对于因为我觉得就不说女人了，女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说男人这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男人我比较了解男人啊，就是说男人啊人都说生下来就喜欢几个事儿，就喜欢枪车球，对吧，男人生下就玩那个，是
我喜欢枪车也喜欢小球
啊，
就是除了
我操这好脏呀，我操太脏了
什么脏了，就小球在体育项目里面归类，
对，
大球是篮
球，
足球，小球网球啊，斯诺克什么
排足篮是吧，
对啊，
大球
乒乓球，
小球乒乓球，排
高尔夫，
对，高尔夫什么之类的，
对啊，
小球
就其实就是
你才脏呢，
哎，反正我就继续说啊，就是那个谁频率刚刚说是女性可能喜欢那个，我觉得男性呢，我觉得所有男性其实都喜欢游戏，这大部分啊，那不是绝对的，大部分都是喜欢游戏的。
对，
嗯
嗯，不管你喜欢哪种游戏，其实都是在玩游戏。
对，就
是说回来这一点就是。
但是我还是欣赏像你们这种比较玩很高端游戏的，
就是。不是高端，这我觉得千万别把这个主机游戏定义成高端这俩字。它其实，我其实还是说，游戏没有什么高端和低端之分，只是你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这跟大众审美一样，你喜欢听凤凰传奇，
对，但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些好的东西，就是说白了也是咱们做播客的一个初衷吧，
嗯，
就是要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是，
嗯，可能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卖座， 对吧？
输出一个正确的。
要说那个今天要说什么呢？就说为什么还是喜欢主机游戏这一块呢？我自个儿想啊，就想那么长时间呢，一个是情怀的事情，就是从小就是玩游戏主机长大的。然后说话 PC 游戏我也玩过，就是玩过一段时间。我相信就是这么大岁数的男同志啊，男朋友这一块可能都玩过 PC 游戏。他可能没玩过主机游戏，但是肯定玩过 PC 游戏，因为在学校里头可能只有 PC， 没有不让带游戏机。那么为什么我还是再继续坚持这个主机游戏呢？一个是情怀的事情，从刚刚说了习惯从小玩到大，另外一个我自个儿考虑可能就是更喜欢那种纯粹的东西。我在我看来可能 PC 呢，在现在来看 PC 就是可能是
现在 PC 也有点泛滥，
是可能 PC 是工作用的，而游戏、
对对对对
而游戏机就是游戏，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游戏呢，这是我自个儿想法，我觉得游戏就应该在游戏机上。
对，
这就是我的这么一个想法。
而且就是说，PC 电脑这个东西对于游戏来说，配置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嗯，
就是有很多人啊，他的配置达到了最低配置，但是你无法感受到这款游戏在最高配置下给你带来的感官体验。
那个流畅，
对对
对
对对，最明显的就是最近刚刚发售的蝙蝠侠。就是
蝙蝠侠是个游戏啊。
对，就是他刚才玩的那个啊，就是蝙蝠侠那个。在你在 PS4 包括 Xbox One 上面玩游戏，不管是画面还是那个什么都非常流畅，但是你在 PC 掉帧、卡顿、优化问题、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
这回 PI 那个蝙蝠侠的 PC 版已经全回厂重新做了，
对对对，
全收回去了。
是召回吗？
差不多的意思吧，因为它是外包给另外一个公司做的，这回做的完全对完全不行这一块。
那就相当于对玩家来说，买了这款游戏的玩家可以把你的游戏回收回去。
那具体国内这块
操作
就不知道了，
还不太清楚，
因为这款游戏好像在国内没有发行吧？好像
没有
PC 没有，
应该是没有。
今天最后一首歌的难度交给大象，压轴你来选。我们把这个，既然你泪点都这么低了，是吧？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那就最后送一首的，就大家都比较应该都听过的一首歌，是《寂静岭》的里边的。
哇，
这个太棒了！
这个连我都知道。
就这个，你可能没玩过这游戏，但是这首歌这个旋律你肯定必须得熟。
曾经节目上放过这首歌，也是老白介绍的，但是我非常中意它。
对 ，Promise 就是这首，就是最后送给大家吧，就是。还是其实就是每人要说两句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别对这个游戏有什么主观的既定的概念，都大家都去尝试一下。
对，
如果你没有地方尝试，你说你没有钱买主机怎么办？杨哥，
找杨哥，
请来找我，
宣武门头发胡同，
对，头发胡同34，
东口往里走50米路，左手边。
那是够了，你是不是要跟杨哥在一起啊？老白，你有情敌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游戏相关的知识啊、技巧、攻略啊，包括各种国内找不着的各种你懂的，就真的是来直接找杨哥，包括收听他的节目。现在是加丢，还有一个新开的叫
gay 丢，
对，
一个讲，
对，
新开的一档，杨哥新开了一档叫新态度，
对，新态度是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的这么一个事情，
到时候在微博上就
对
跟着杨哥走就完了。
你要是想听更多的关于这些玩游戏的人的故事的话，
对，
还有一个叫集合黑羊，
对，就叫在那个荔枝上叫黑羊
游戏
世
界，
微博没有吗？
有，
微
博没有，微博也会转吧？你也会转，
有些时候会转，
你得传到微博上来。
传到微博上哈，
我作为微博播客的一个负责人。
行，好，我正想弄那个音乐人呢，这待会儿咱们聊，待会儿咱们聊，好吗？
好，收听我们三家电台的这个节目啊。
没有，
首先
我是杨哥的这儿的一个打杂的，今天算打杂。
你这期节目要叫你们那个呼和浩的热度广播人，听着不弄死你？
对，所以我只能以打杂而已。
反正就是收听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节目，首先微博和苹果的 Podcast 播客上就搜索我们相关的节目名称，然后订阅，然后微博上关注一下。频率 FM 的听众群是13-222-7209，进群的规矩就是一分钟之内必须报真相，不报真相很可能被报道的群主踢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原则，其他的也没什么。
忽然脑子里边晃过一串数字叫29200204，那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试着加一下。
你个不要脸的，晚上请我吃饭。 行吧，今天节目就先这样。
好，
这首音乐相当喜欢。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下回还会再见。拜拜。